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又能够在弟兄姊妹们当中一同分享主的话，好不好？开始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我们第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希望你还是尽量能够翻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好不好？翻到了，我们同声来读。第一章第七节，请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二处圣经在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六节和十一节。第四节、第六节、十一节，请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十一节，请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看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末了一处，请我们读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三十一、三十二节，请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很快的，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十一月这个第三个主日，那么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知道在教会今年的标杆就是要爱主更深。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交通过几次信息，讲到什么叫做爱。我也举例过，许多时候我们说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我的孩子也会对我说爸爸我好爱你。其实那个爱是因为我能够为他做这个，为他做那个。今天我们爱主，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对我们有求必应，所以我们爱他？如果有一天当他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的话，我们还爱不爱他呢？我们会不会对他的爱我们就怀疑，而我们爱他的心也就冷淡了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客变十番的，我们的反应常常是根据于对方。如果对方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因为他爱我，所以我就爱他。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把握了。但是就是我们今天个人的光景来讲，我们对于主的爱，我们应当怎样的来回应呢？ 我们是不是爱主自己呢？还是爱主给我们的恩典，主给我们的一切呢？所以在今天我里面有负担要来讲怎么样照着主所要的来给他。我们上一次也交通过玛利亚，她抓住机会，因为她知道爱她的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爱她的主马上就要为她完全的将命倾倒。你想想看，对着这样的一份爱在她的手中，她怎么能够还有任何的保留呢？她所爱的那一位如此的爱她，没有保留的要为了她舍命，现在她手中的那一瓶香膏他还能够保留，不为了他全然的破碎吗？他还留下来要给谁呢？所以他抓住机会，把一切所有的都做在主身上。我们也说过摩大拉的玛利亚，当主复活以后，对不起，他并不知道主复活了，他就以为主已经死了，所以他到坟墓那里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因为耶稣还能够给他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已经不能够再给他什么了，耶稣已经在坟墓里了，那他为什么还大清早的天没有亮他就跑到坟墓里去要去寻找耶稣呢？这就是爱，即便主不能够再给他什么，但他还是要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对于主的爱能不能够到一个地步，对于主说，主啊，即便你不能够再给我什么，即便你不再听我的祷告，但我还是爱你。这叫做爱。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主更深，那我们要问主啊，你要什么呢？我在这里也举过那个例子，鱼头的故事，对不对？夫妻两个钻石婚，丈夫看到最后一道菜上来的时候要去夹鱼头，把鱼头夹给妻子吃，他的妻子太太就哭了，旁边的人就多嘴说，哇，你看看这个夫妻真是间谍情深呐、啊！妻子何等的感动啊！这个旁边的人不多话还好，一多话这个妻子就忍不住了，他说，我最恨的就是吃这个鱼头啊，我已经忍了60年了，我还要再忍吗？丈夫说，这个鱼头是我最爱吃的，我舍不得我才给你吃啊。你就看见这何等大的误会啊，丈夫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献给妻子，妻子要不要呢？妻子一点都不领情，而且妻子是忍耐受苦了60年，她说，我忍了60年了，我还忍吗？但是丈夫说，这个鱼头是我最爱吃的。弟兄姊妹，神要什么？神把你我救赎回来做他的儿女，神要什么？好不好，我们把神所要的我们给他，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我们在那里侍奉，把我们手中认为最好的给他，我们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要给的时候是给主所要的？这个叫做爱。所以今天早晨一开始，我要先来交通关于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再来交通神救赎你我的目的和计划是怎样安排的。当你我明白以后，现在我们侍奉有了目标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箴言29章说，民没有意向他就要放肆了，因为个人要偏行己路，照了自己认为好的去侍奉去行，没有意向民就要分散了，因为我们没有一同的方向，有的人觉得应当往这里走，因为有的人觉得要往那里走，个人都要走自己的道路，并且民就要灭亡了，因为分散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有意向，意向和神的旨意是一体的两面。什么是意向呢？今天人把意象讲得非常的玄，不，意象就是神的旨意。我相信在座的你们一定看过一些的舞台剧表演，当灯光暗的时候，那个布幕就放下来了，你不知道布幕这个幕帘的后面究竟是什么。现在呢，有人把这个幕帘拉起来了， 你知道那个把幕帘拉起来的那个人，对他来讲，我是愿意叫你们看见，所以呢，我就愿意启示给你们知道。你晓得站在神的那一面叫做启示，他把他里面所隐藏的他的旨意向我们打开，叫做启示。那么坐在底下的人他看见了，他要说我看见了异象。异象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的，异象乃是说我看见了神将他自己隐藏的奥秘打开来了。所以刚才我们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那里一直在告诉我们，万事之前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这就是神的启示。当我们看见了，我们说我们看见异象了，现在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是为什么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救来做什么？只是唱着哈利路亚，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不是的，神用他百般的智慧呀。哦，那既然是用神百般的智慧，要是天上地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教会是神那个智慧的杰作，哦，那神究竟在做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来看见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一同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知道怎样的一面爱主更深，一同来往前。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要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用他爱子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他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觉得奥秘就很难懂，奥秘就是没有办法知道，但是神呢，神愿意我们知道。感谢神，我们虽然渺小，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但是这一位荣耀智慧的神，他还愿意叫我们知道。知道什么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为什么呢？因为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把人摆在伊甸园里面，神赐福给人，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做陆海空军大元帅，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和地上各样的爬物。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人的失败，人背逆了神，因着人的背叛，人落在罪的里面。从此以后，神与人的关系就断绝了，神与人之间那个和睦被破坏了。到了伊甸园外面呢，两兄弟的和睦，他们的合一也被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悖逆。因为悖逆的缘故，我们知道人就一直落在最终，最后神不得不用洪水把当时的世界灭了，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等到挪亚一家八口从方舟里出来以后，神就把活物赐给人当作食物，对不对？从那一天以后，神所造的地上的物也开始背叛，从人开始背叛，一直到动物都开始背叛，所以所有地上的和睦都被破坏了。今天你叫狮子来，它不听你的；你叫它去，它也不理你。你能不能吩咐一只蚊子，跟它讲说：“去去去去去，离开我的家，不要来咬我。”你还能不能做大元帅啊？你有权柄吩咐他来就叫他来，叫他去就再去呢？你能管理蚊子吗？你管理不了，蟑螂也管理不了。你希望家里没蟑螂，但是他就偏偏来。弟兄姊妹，所有的受造之物今天都在背叛的当中，都在悖逆的当中。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神要使天上地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合一，完全的和睦。那神怎么做呢？神就先在人的身上工作，神要先恢复人与神的和睦， 然后神还要恢复人与人的和睦，最后才带进所有万物的复兴，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就是先知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当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狮子和这个牛犊一同的吃草，儿童能够在毁蛇的洞口跟蛇玩，而在耶和华的圣山上，凡物他们都不害人也不伤物。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那一天呢，人才重新的得着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弟兄姊妹，神怎么能够把一个世界交给一个背叛的人来管理呢？一个背叛的人他没有办法来管理，叫地上的一切所有的来顺服他。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旨意，那就是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你说这个目标怎么来达到呢？神啊，你究竟你今天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他把他从神那里所得着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念了他所写的书信，就能够知道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他告诉我们，乃是神要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和犹太人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一节圣经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会背，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已经请弟兄姊妹们背过了。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重要还宝贵。如果你不会背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花时间一定要把它背起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觉得宝贝吗？哦，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不知道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宝贝多少倍。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知道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神的第一步乃是借着他儿子的十字架叫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借着神儿子的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呼叫他做阿巴父，我们能够亲近神。我们原来这些外邦人，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的诸约和应许之外，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现在我们既然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不仅如此，你知道十字架直的重的那一面是叫我们与神和好，那横的那一面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借着十字架要废掉律法上的冤仇，使两下合而为一，叫我们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来因着律法我们有阻隔的，我们现在能够合而为一。你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往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主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这两下和睦了，合一了。保罗今天能够称我们为弟兄，那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说过，连彼得他到了这个外邦人的教会以后，看见有从耶路撒冷来奉行割礼的，他还要装甲和他们分开来，表示他们不与他不与他们一同吃饭。你就看见原来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往来的。那保罗这个彼得他看见异象，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他一进去他就说，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往来往是不合宜的，哪有人传福音是这样传的？跑到人家家说，我这个跟你本来是没有往来的，我根本就，你就知道说犹太人他们看外邦人是猪是狗。但是现在呢，神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与以色列人要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在地上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寄居的，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主为什么要使我们这两下合而为一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圣经有旧约和新约，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读圣经，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一本约书啊，婚约，这是一本约书。约书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约的内容跟条款嘛。在圣经里面有五个约，五个重要的约。我们说过，这五个约里面第一个是什么约？挪亚彩虹的约，神与世人立的。第二个呢？亚伯拉罕的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永远的约，这都是永远的约，不废弃的。还有一个约呢？西乃山底下的约。然后呢？大卫的约，他的后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也是永远的约。再一个约呢？新约。那新约，那你问说，那旧约是什么约啊？亚伯拉罕的约是不是旧约？那是永远的约，怎么能够是旧约呢？那是永不废弃的嘛。那么大卫的约是不是旧约呢？也是永远的约，不废弃的。西乃山的约，我们知道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告诉亚伯拉罕说，君王要从你而立，国度要从你而出。所以我们知道，因着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以后，现在君王要从他而立，所以在这个君王的限底下，神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底下立了君王的约，明白吗，弟兄姊妹？然后呢，又立了百姓的约。百姓的约是什么呢？神就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你就看见，一个是君王的约，一个是百姓的约。亚伯拉罕底下有几个约，弟兄姊妹？在亚伯拉罕底下有两个约，一个叫做君王，跟君王立的，一个是跟百姓立的。结果因为百姓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没有办法遵守字句，律法的字句，所以呢，神就在耶利米书里面借着先知耶利米书告诉他的百姓说，我要与你们另立新约。哦，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百姓没有办法守律法，所以主耶稣来另立新约，要帮助百姓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你们做不到的，我来，我不仅是带着恩典来，我也带着真理来，我来要来成全律法，使你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你们就能够遵守律法，就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来。这叫做新约。新约不是废掉旧约，新约是为了成全旧约。有的人说，哦，旧约就是律法时代嘛，那新约呢？弟兄姊妹，新约什么时代啊？有的人说是恩典时代。哎呀，我说你真会捡好的讲啊，你怎么不讲是真理时代啊？主耶稣来不是把恩典和真理带来吗？为什么把真理丢掉了？律法要求什么？律法要求60分，就是你外面不可做这个，外面不可做那个，你只要外面不做就好了。你知不知道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着真理来，他说你连心里面连想都不可以想，你心里想的你就已经犯罪了。真理要求100分，律法是要求洗净杯盘的外面，真理要求要洗净人的内心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什么时代啊？你开不开心啊？啊？律法时代你觉得，哦，律法时代过去了，恩典时代后面还有一个叫做真理，真理要求是100分，你连心里都不可以有误会，你不能够只洗净杯盘的外面，说我不做就好了，我不打麻将，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但是我心里很想，心里想都不可以，因为是真理的要求。你笑得出来吗，弟兄姊妹？哦，讲旧约是律法时代，那想得真开心，以为就不用无法无天了。不，新约是恩典，不仅是恩典，也是真理时代。那恩典来做什么呢？帮助我们活出真理嘛。你以为主耶稣这个开了一个学校，没有关系，不及格我也给你们毕业。神不做烂好神的，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主是说你考不及格是不是？我来教你，我来帮你，我让你一定100分，否则呢还是不能毕业。所以恩典来是什么呢？恩典来满足60分，不仅满足，根本是达到100分。我从心里就不会想了，我从心里就不会恨人，我外面怎么会杀人呢？ 我都爱我的仇敌了，我都为那逼迫我的祷告了，我怎么可能做杀人放火的事呢？明白吗，弟兄姊妹？真理来了，那个要求比律法还高，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活在新约时代，这个神就不看我的行为，没这回事。什么不看？将来主的审判就是根据你我的行为啊。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神救赎我们这一班人，叫我们先与神和好，然后呢，也叫我们和犹太人要和好，叫我们这一班人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同为后嗣。所以在加拉太书第3:22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圣经为什么把众人圈在罪里呢？原来神的智慧他要这样做，他要使所应许的福啊，都因耶稣基督，都因信耶稣基督啊，归给那信的人。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我们现在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因为那是永远的约嘛。弟兄姊妹，神不会在约以外另外跟你打个契约，说他还要给你什么。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约里面没有的，你千万不要想说神会给我，你去买一个房子，房子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你不能买完房子以后说，哎，奇怪了，怎么没有送车子啊？合约里面没有啊，你就自己不要去幻想。圣经里面有什么，你读出来了，那就是你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是永约，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了君王的约和百姓的约，因为百姓没有办法遵行主的道，守他的约，所以才立了新约。那我们这些人蒙救赎的外邦人，我们这些人在基督耶稣里是借着福音，我们就被带进这个约的里面，被带进新约里面，我们就能够一同有份。有份什么呢？有份亚伯拉罕的约。所以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姊妹，上一次我已经问过了，我今天还要再问一遍，请问你是哪里人呢？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你是与圣徒同国，圣徒哪一国啊？弟兄姊妹，圣徒哪一国？以色列国。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为什么叫以色列国不叫雅各国？为什么不叫亚伯拉罕国？为什么不叫以撒国？为什么叫以色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怎么来的呢？是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是在生命中被神制作改变以后的一般人，他们脱去了旧人，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叫做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头脑不清了，你还在想以色列国啊？那个约早就废掉了。没有，主耶稣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只是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父所预定的时候子也不知道。主没有说复兴以色列国是糊涂的思想，没有，是以色列国没有错，他在地上要得着一般真以色列人，那在生命里面真实的被他改变的。弟兄姊妹，我再请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呢？能不能一起跟我讲一遍真以色列人，好不好？请你开口讲一遍，请问我们哪里人呢？真以色列人。你知道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像雅各一样很会抓的，有没有说我不抓的？有没有？有没有说我不抓的？我们个个都会抓，一点都不比雅各更单纯，是不是呢？我们个个都想抓，但是神要把我们这样的雅各改变成以色列，他要得着的是以色列民，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你记得主耶稣对拿单叶讲什么？哦，这是真以色列人，怎么样？心里没有诡诈。神今天要得着一个以色列国，弟兄姊妹，你我就是要进到这个国里面来做真以色列人呢、啊，心里没有诡诈，是心里不是外面呢、啊， 律法要求外面60分，真理要求是心里没有100分。好，那今天我们这些人被救赎回来，我们去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要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是一同被建造。你说感谢主啊，我们这些人因着信，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因为主的话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而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同做亚伯拉罕的后嗣，也是一同承受产业的。那么现在我们都是后裔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呢？不止两个，后来他又生了好几个。但是圣经里面把以撒跟以实玛利摆在我们面前，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那不过是个比方而已。比方什么呢？比方要从应许生的才能够承受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那就是承受迦南地为业。到了新约，保罗告诉我们，那个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世界，将来你我有一天都要与基督一同承受世界，而以撒所预表的不过是基督。以撒并不是那个应许的子孙，保罗他能够读出这样的光来，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啊。他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指的那一个子孙，不是指许多子孙，是指着一个人，那就是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是从应许生的，他是从与玛利亚所生的，他才是应许所生的。所以只有基督能够承受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产业。而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基督所生的呢？是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从耶稣基督得生命嘛。得什么生命啊，弟兄姊妹？得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晓得在约翰福音3章里面，你记得那个犹太人叫做什么呢？尼哥底母，对不对？他跑来见耶稣，结果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他说人都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重生呢？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请问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是。请问尼哥底母是不是以撒所生的后裔？是不是？也是。主耶稣居然对一个犹太人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现在你需要重生，你需要从圣灵生，你需要从圣灵得着应许的，得着应许圣灵的生命。你不要怀疑，你需要重生。尼哥底母听不懂了，我已经老了怎么重生呢？主耶稣就给他一个 sample。那个这个样子，这个 sample 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摩西在旷野取铜蛇的那幅图画告诉他说，当摩西当年怎样举起铜蛇去看去望的人，他们就活了。同样的，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那相信的人都要得着永生。我们知道这个铜蛇它的预表是什么呢？这个铜啊，在圣经里面，这个会幕里面的铜总是代表着审判说的，铜祭坛、洗濯盆都是用铜造的，那是指着审判说的。那这个铜蛇呢，它有蛇的形象却没有蛇的毒。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以色列百姓当初他们被蛇咬的人都有毒在里面，那个毒在里面那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死。但是呢，有一个铜蛇它被举起来了，它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的毒，这是神的救法。你只要相信神救赎的方法，你仰望看见了，你就不致灭亡了，你就不会死了，你就得医治了，就不致灭亡了。讲完这一段以后，接下来主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仰望他的，相信神救法的，就不致受到审判，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的初步， 这是福音的起点，请你不要把它当作福音的终点。这句话不是写在约翰福音21章，是写在刚刚开始，主耶稣告诉一个犹太人说，你需要重生，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告诉我们，凡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呢？怎么可能中国人生下来一个又不是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会不会这样？不会。那为什么从以色列人所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在生命里面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没有相信那一位应许的子孙，他们里面就没有得着一个应许的生命，他们就不是应许所生的儿女。所以主耶稣乃是告诉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说，你也需要重生。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让我们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要分财产呢、啊、不是儿子能不能来分财产的，可不可以啊？别人家分财产我跑去，我也要分一份，我很有意见，应当这样分应当那样分。他说，你不是我们家人啊，你这么多意见做什么？弟兄姊妹啊，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约跟我们没有份啊，我们还谈什么是这个产业呢？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叫我们和犹太人一同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的智慧啊，叫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圣徒一同有份，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这是神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想得到，居然神奥秘的智慧是这样做的，叫我们先与以色列人同为后嗣。有了这个地位以后，这就是罗马书第5章所说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称为义，我们就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弟兄姊妹，信了耶稣得永生吗？不是终点，是起点，我们才开始站在这个恩典中，要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盼望什么呢？哦，今天基督徒有信心，那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要与他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国度降临了，我们要进到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一同管理，我们要同盟应许。以弗所书3章第6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要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哇，你看见这是神百般的智慧所做的，多好啊！今天我们已经是真以色列人了，我们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站在这个新的地位里面就没事可做了呢？不，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我们还需要进到迦南地，我们还要一同来承受应许的约，应许的产业，我们要同盟应许。那么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今天神为什么还不回来啊？为什么神不把我们马上一救就救到天上去了？为什么还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他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神，你还在等什么呢？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后裔了，我们将来就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了，我们能不能够一同承受应许的产业呢？我们记得啊，主耶稣有3个，我姑且说是我讲的啊，不是圣经说的，姑且说主耶稣有3个最贴心的门徒。哪三个呢？彼得、雅各、约翰。为什么我说的？因为主耶稣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上嘛，向他们变了形象，主说在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就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哦，这三个人实在有恩典了，他们就预先尝到天恩的滋味，在他的国度里面看见基督变了形象了。然后我们知道，等到他们从山上下来以后，主耶稣就开始面向着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以为耶稣就要登基做王了，所以有2个门徒心里就在想，我们的主马上就要做王了，就拉着他们的母亲，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姑妈来说情，跟主耶稣说，当你得国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哇，其他的门徒一听就恼怒，你们两个人把主耶稣就给包围了，哦，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一个坐在主的右边，那我们坐在哪一边呢？弟兄姊妹啊，十二个门徒现在有两个找了自己的妈妈来关说，要在主降临的时候在十二个宝座上，因为主已经应许他们了嘛，将来他们十二个要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吗？主已经有应许了，所以他们这些话都听进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要坐在主的左边和右边。哇，这兄弟俩联手很同心呢、啊。弟兄姊妹，如果世界上只有三个基督徒，他们有没有办法同心合一，同为一体，都同为后嗣了，没有问题啊，那能不能够同为一体来同盟应许呢？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你说那两个应该可以，这两兄弟对不对，应该同心了吗？那你去问问亚伯，你哥为什么杀你啊？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呢？亚伯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只因为我所献的祭物神喜悦我，我也很无辜啊，因为神看重我和我的祭物，所以我哥哥嫉妒我就把我杀了。弟兄姊妹，两兄弟能不能平分天下一同来治理，可不可以啊？啊，也不能呢。那我们怎么样同为一体啊？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你知不知道他第一个杀的是谁啊？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因为这些人功高震主，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造反了，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啊，毛泽东怎么样呢？他得了天下以后，那几个想要接班的哪一个接上去了？都给他解决了。蒋介石下了台湾，到了台湾下了机场，那个接他保他平安的那个将领后来也给软禁了，也下台解决掉了。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两个人可以一同得天下的？就是夫妻两个田手之足，把一个家庭拼起来了，事业拼起来了，丈夫呢，丈夫就觉得，哎，才发现我的妻子怎么变老了，然后呢能不能够一同来享福，可不可以？很多时候人一分了遗产，兄弟都反目啊。那你说那是外邦人吗？我们基督徒不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写什么？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他们是知识口才都全备，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们有恩赐有口才，会讲道，圣经明白得很。然后呢，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分裂了。能不能够同为一体？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我们哪一个人我们是相同的？请问我们都是中国人吗？你哪一省的？哪一省里面还有哪一县的？我们哪一县里面还要问你是哪一个学校的？你再分下去全世界都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怎么能够同为一体啊？在我们的天性里面，我们的罪的生命，我们就是分裂的，我们就是嫉妒，我们不是嫉妒就是骄傲，不是骄傲我们就是自卑。你看看我们这样的人摆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够同为一体？我们将来要一同来承受应许的产业啊，那不打起来才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救赎同为后嗣，那是主做的，没有问题，这个一点难处都没有。我们要一同承受的应许的产业难不难呢、啊？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出在你我这一班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凡物公用，因为在将来新耶路撒冷里面黄金街碧玉城是不是啊？还有珍珠的门，上帝也很怕哎，他像你我这样的人，那一天进了新耶路撒冷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街道金子都给挖了回家去了，那城门都给你们拆了，珍珠你们都搬走了。弟兄姊妹，你我会不会做这种事儿？我们那个自私和贪婪，新耶路撒冷第二天就救了，你我去干什么？我们不能够凡物公用，我们不能够一同来承受，我们都有自私嘛。 美国大选过了，两党选完了，今天有没有合一？今天教会要不要有合一？我们怎么同为一体？我们没有同为一体，基督就没有得着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四分五裂的。那么基督和教会二人怎么成为一体？这极大的奥秘怎么得着成全呢？等到启示录十九章羔羊婚娶的时候，那一天婚娶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是今天这个身体四分五裂啊，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罪性里面，我们在自我的里面，我们又有骄傲，又有嫉妒，又有贪婪，你说这怎么办呢？在教会里面还有分门结党，我是属这个人的，他是属那个人的，我们还分派系，怎么合而为一啊？主今天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把所有那个罪的生命通通要脱落。你我如果不脱离我们的肉体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进到一的里面。你知道当主耶稣他离世归父以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一个祷告，他四次在那里向父求，求什么？父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啊，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啊。父啊，天父啊，恳求你啊，叫那些听他们话相信我的人啊，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像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那样的合一啊。你知道父主耶稣有四次的祷告，求父叫我们合而为一。今天你我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蒙召就当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今天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把我们建造在一的里面嘛。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竭力保守这个一。你不要再说我有什么，弟兄姊妹，你我在座的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我们不可能合一的，在基督以外没有合一，唯有在基督里才有合一。你我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一同都效法基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有办法合一。同心同心，同谁的心啊？同你的心，我的心，梅弟兄的心，同谁的心啊？我们唯有同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有一。在基督以外我们没有一。那现在我们怎样脱去旧人呢？没有别的，保罗就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你我需要脱离的。第一，我们需要脱离埃及；第二，脱离旷野；第三，进迦南，我们需要征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个地方了？是不是你已经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你有没有看见神所要得着的，神的旨意所要得着的？如果你我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怎么样能够对主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更深，我愿意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愿意主啊，你所想要的你也能够得着，因为我所想要的，我向你祷告，你都应允，你都垂听。那么现在主啊，你所想要的是什么呢？现在我知道了，我也希望你能够得着，我也愿意为你而活，是不是这样呢？这样才叫做爱主更深呢。那现在我们既然知道是合一出了问题，那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合一的里面，达到合一呢？主今天跟你我所要的没有别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我们想要为他造何等的殿宇呢？外面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他今天所要的是一般真以色列人，他所要的是一般合一的百姓。当圣徒合而为一的时候，基督可以回来了，他得着了一个身体，现在二人能够同为一体，然后就要带进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这个时候就合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所有的症结点都在你我这个人身上，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还有罪，还有嫉妒，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办法凡物公用。这是今天神所遇到的问题，那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蒙救赎的。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在埃及地借着羔羊的血，他们就与神和好了。他们因着相信神所预备的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所以呢，他们就躲过灭命的天使的击杀，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初步啊？是不是起点呢？不是毕业。很多人以为我说我信了耶稣就得永生，我就毕业了，我准备上天堂，没这回事儿。我们才刚刚起点，不致灭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是神的儿女了。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涂在我们门楣门框上，现在我是神的儿女，我就不愿意再做法老的奴仆，我不愿意再待在埃及了，我要赶快的离开，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现在要不愿意再做法老的奴仆，我现在要借着过红海，我要脱离。弟兄姊妹，你知道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吗？受浸的意义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受浸。不是因为我受浸以后成为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弄错了。受浸不是一个入教的仪式，它不是一个宗教的手续，不是说你受浸了以后你是基督徒，不是的，受浸跟做基督徒没有关系。受浸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受浸就是过红海嘛。受浸是说，我愿意离开埃及所预表的世界，并且我愿意借着受浸与主同死同埋，像过红海一样，我不再做法老的奴仆，我不再做罪奴了，我不再罪，不要再让罪在我身上辖制我，再做法老王了，在我里面，我不让法老王再来辖制我，我不再听他的，我需要过红海，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你知道受浸是针对谁呢？针对埃及和法老，不是针对上帝啊。我们跟神和好，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羔羊的肉，我们与他连结，我们就成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愿意再做撒旦的儿女，我们愿意离开埃及。现在我们这些既然离开埃及的人，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活在罪中呢？还让罪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我以为我活在恩典时代，我不在律法时代底下，我就可以过无法无天的生活，而我继续活在我原来的这个罪的生活里面，好像上帝都无所谓了。神要得着一般以色列人呢，神要的不是一般埃及人呢。既然我们愿意受浸脱离法老脱离世界，那怎么我们还过世界的节期呢？像以色列百姓到了旷野，还在那里想埃及的黄瓜韭菜，还在想埃及的生活。既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在过地上的节期？特别让我惊讶的，没有想到到了美国来，我还可以吃到月饼，过中秋节，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还有人来送粽子，我真的惊讶，怎么到了美国还在像活在中国里面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进神的国里面，我们怎么这个世界的东西丢不掉，没有办法分别呢？那么当初我们受浸的时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愿意脱离是真脱离还是假脱离呢？所以弟兄姊妹，受浸是为了不再做罪的奴仆，受浸是为了愿意脱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受浸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好叫我们能够脱去旧人，把我们的旧人都脱掉了。如果你连现在的节期你还继续再过，你说弟兄弟兄啊，不要这么清高，不要把道讲得这么高这么绝对，这样子我们怎么做人呢？没有关系啊，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主教问你啊，你为什么不肯离开埃及呢？所以被提的时候，你不要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提他不提我呢？主说，因为你舍不得离开，是你不愿意离开，不是我不提你。弟兄姊妹， 那一天你就知道了。今天你不愿意离开，神一定尊重你的拣选，你不愿意离开，他就不会按照你离开的，因为那是你的自由。所以今天你我既然借着受浸向全世界表明，我已经向着罪死了，我也向这个世界死了，现在我不会让这些再来我身上做王的，我跟他们一刀两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向着主这样的绝对？因为我们爱主。主啊，如果我不脱去救人，你的旨意怎么能够达到成全呢？如果我里面还有骄傲，还有嫉妒，这个合一怎么达成呢？你我是不是愿意为了主的旨意，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许多我们能够在地上的享受和喜乐呢？我们是不是为了主的旨意，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我们不仅要脱离埃及，脱离罪，脱离这个世界上面的风俗习惯，我们也愿意脱离埃及，脱离这个旷野。我们不再凭着自己想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再凭着自己，我们也愿意进迦南，对付我们的肉体，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不再说我在我认为，我以为我。弟兄姊妹，你我需要进到征战里面做个得胜者，为了进到这个义的里面。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有口才，我们就会批评，我们会论断。弟兄姊妹，主不需要你我来审判，主需要的是你我来爱，爱那些软弱的，把那些失丧的找回来，看着那些落在最终的，你我需要挽回他，挽回一个弟兄。你我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竭力的保守义，在爱里面我们需要成全建造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我愿不愿意在这个身体里面一同被建造呢？你我愿不愿意一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呢？这是神永远旨意里面要得着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成为亚伯兰的后嗣，这是主的恩典，没有问题的。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同为一体，而那个拦阻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合一的，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自己，还有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今天都是暂时的，你现在所拥有的有一天就是你舍不得你也得放手，带不走的。既然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凡物公用，那将来那个永远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主在你我身上要工作，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这些人在生命中被改变，那么神的旨意才有办法得到成就。神有没有能力呢？有。现在不是神有没有能力的问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能，是你我愿不愿意，我们肯不肯。许多时候就是我们里面不肯，我们不愿意照着主的话，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有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自己。今天所有的难处都在于我们这个己。但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爱主更深的时候，主啊，我这一点损失算什么呢？我愿意效法基督，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愿意虚己。你我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愿不愿意虚己呢？彼此互相的谦卑，并且我们愿不愿意像主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真的与基督同死，像我们弟兄早晨所领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愿意进入他的死，然后我们也愿意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愿不愿意？这个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是否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把你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我不以为我是个玉瓶，主啊，我算什么呢？像我这样的器皿在地上不知道有多少，然而主啊，但愿这个器皿能够完全为着你自己， 我将我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唯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啊，我愿意答应你的呼召，叫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2016年将要过去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所要的是什么，你要我们怎样的来更深的爱你。我们也真是愿意来爱你，像你那样的爱我们。主啊，你愿意把你唯一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我们还有什么能够保留不给你的呢？巴不得主啊，我们将我们所仅有的，我们这个残缺的自己来献在你的脚前。但愿主啊，你能够得着我们，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主啊，你能够制作改变我们，把我们这些像雅各一样会抓的人，一个诡诈的人，把我们都变成以色列人。主啊，我们但愿在这里一同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里一同能够同为一体，好叫将来我们能够一同来承受应许。主啊，我们只有仰望你。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惭愧，何等的羞惭。我们蒙恩得救这么多年，我们竟迷迷糊糊。许多时候，主啊，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你，却不知道我们破坏了和睦，我们所拆毁的比我们所建造的还多。主啊，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里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真实的学习凡物公用。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怜悯恩典的主，求你祝福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但愿在这新的一年，你在这个地上，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的那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